我们今天这个法会还是在普光明殿里头啊。我今天看到有小朋友新来的，我要告诉你啊，你好难得参加了一个普光明，就是人生是很光明的，你的前途是很光明的，你的未来呢是很光明的，那就是普光明殿。常常自己心里头觉得啊是开阔的啊，很多事情都会如意起来，那就是普光明殿啊。所以普光明殿就是到处都很光明，到处都会让自己很开心，愿意好好的振作努力，这都叫做普光明殿啊。那么普光明殿呢，是龙王所献的，献给佛陀讲经的地方，而这一会呢，就是在普光明殿所讲的。在普光明殿这一会呢，那么佛陀在说法啦。要说法的时候呢，不是佛陀说的，是他的两位啊，有两位菩萨来说。一位菩萨叫做普慧菩萨，他云心两百问，普贤呢一答呢就答两千愁。我们已经讲过哈、这个前面的实信实住，今天要讲实行啊。我们今天那么这个接着上个星期谈实行里头的欢喜行、饶益行，还有无违逆行啊，这三个行，我们必须弄清楚，佛法这件事情不是想的，人生的事情也不是用想的。你如果有一点地方觉得不如意，你想着让自己如意一点，那用想的不好，一点用都没有，一定得你肯去做才行啊。比如说我觉得最近觉得这个身体很不好，很虚弱，或者是觉得自己身体里头很抑郁寡欢，那么你很想把抑郁寡欢的这样子的情形把它去除掉，那你用想的没有用，一定得去行动才行。怎么行动呢？锻炼身体嘛，他就会健康嘛，起居正常嘛，精神就好啦，是不是？所以一定自己肯去努力才行，那叫做行。所以我们有行动的时候才有欢喜，而欢喜是从行动那里来的。我们要想自己心智成长要有所饶益，那么我们呢就得去行动，有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很高兴，很高兴，会丰收。我们呢要无违逆的时候，那一定要去行动，我们有行动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产生平直心。无违逆就是平直心的意思，平直心就不怕嘛，什么都不怕嘛。不怕并不是说拍着胸膛我不怕，我要去跟人家拼了、那不叫做无，那个不叫做无违逆啊。无违逆的意思是我们以一种平直的心啊，那么来生活，叫做无畏的意思。你看看呢，我过去讲过一个小故事，大家大概还记得。这个禅的公案是日本禅公案里头的，有一位禅僧就问他的师父老禅师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用什么方法才是真正的行持，能够正道，让自己真正能开悟，让自己能够得到智慧的法门？”这个问题问完了以后，这老禅师跟他说：“你跟我走，我告诉你。”老禅师走在前面，这个小禅僧呢，小沙弥在后面跟，一老一少在后头跟。你知道他去哪里吗？他就把他带啊走啊，走到一个竹林子里头去。他跟他讲，成道的方法就在眼前，你看到没有？这个禅僧说：“我不懂啊，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你看看这个整个竹子林，你看竹山那个竹子林啊，那个竹子每一枝呢都是直通通的。”每一处都是直通通的。他回过头来问这个小和尚，他说：“你看看这里面有哪一根竹子会跟别根竹子纠缠不清的，有没有？”他说：“没有啊。”他说：“对，一个人能够用一种平直心，根据自己的目标，根据自己的因缘，好好的去努力，根据自己应该去面对的挑战，应该去克服的问题，应该去改进的一些缺点，针对这些东西直通通的自己去成就。你不要 管别人什么，也不要想学别人的什么。问题是根据你自己，你自己需要什么，你自己有什么弱点，你读书的方法有哪些是缺点应该改的，根据自己的，然后你就可以走出一条路出来。每一个人都直上穹苍，每一个人都看到蓝天，每一个人都走出他自己的空间。但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无违逆性了。那么没有违逆，就无所谓的不断的成长啊。那我们今天第四要讲无屈扰了。什么叫无屈扰呢？无屈扰也是一样的，无屈扰就是我们没有弯下去，也就是我们会很刚强的意思，我们会很刚健的意思，就是无屈扰。你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个一个人呢，没有屈扰的时候，他的心是刚健的，一个刚健的心就不会消极，一个刚健的心呢，种种引诱来，他就能克服得了他种种的这种这个九磨十难来，他能够顶得住，那就是他无屈扰型。无屈扰型一定是要有信心的，有信心就叫做无疑心，没有疑心那就可以。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有疑心，那是很麻烦的哦。什么疑心呢？自己觉得不如人啊，人家多看我一眼，我就觉得你看他大概看我这个鼻子长得太大了，不好看。那我就觉得心里面就是有疑心啊。那个人啊，看我的时候看一眼就把眼睛瞟开了，就想了，你看他一定是瞧不起我，那就是我内心里都起疑了。这个有疑心这样一个人，他不会刚强的，他不会真正的刚健起来的，他会越来越怯弱，他会越来越不能够啊，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这种力量去对付种种的这种挑战。所以这个无屈扰第一件事情就是克服疑心的问题。我们在整个学佛的历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疑心呢？各位，你有没有疑心呢？有时候我们同修会问啊，老师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学佛学到这么久，我还是信的还是不够呢？那这样不就是有怀疑了吗？我有了怀疑，我怎么会把佛学好呢？我说对，要有正信才可以，但正信绝对不是迷信。那请问你现在真正信了佛法吗？他说我还是不能够很信呢。我说好啦，你真是很有智慧的人呐、啊！在佛陀的时候，有一位他的大弟子叫舍利弗。有一天呢，佛就问他：“你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呢？”佛问他，舍利弗回答说：“我还是不相信呢。”佛跟他说：“舍利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心虚若谷，啊，襟怀若谷，要很虚心，不是含糊笼统的、囫囵吞枣的，就是信进去。哦，人家说你只要看着我的眼睛看，然后我就可以把你的心给印给你，那你就可以成佛了，那你就相信。我会告诉你，你那样子的信是危险的啊。”所以佛跟舍利弗说：“没有信，你们现在没有信，舍利弗，你是有智慧的，你是你的心怀若谷的，你真正会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后，然后你才可以去实践啊。”这是佛对舍利弗的一次赞美。所以如果你说你进了佛门，一看到佛你就完全都相信了，佛陀知道了，佛陀会说你这个傻瓜，怎么都不先想一想就信了呢？有一次佛陀来到了一个村庄，对一个村庄的人说法，说苦集灭道，说十二因缘，说八正道。说完了以后，这个村庄里头的人他们都跪下来说：“佛啊，我们跟着你走， 我们相信你。佛说，慢点，如果我所讲的你们连消化都没有，你们都没有跟你们原有的信仰做过彻底的消化，那你就相信我的话，那这不是我想我所期待的，那也这样也不可能产生正信的。慢点，你们都回去弄清楚了，认为这样子才是真正正确的，然后起这个正信，那才行，那个时候才是无疑心呢、啊。学佛一定是学到最后没有疑心呢、啊，死心塌地的、啊，那才是真正的正信哦。所以无疑心呢，啊，是先有疑，然后最后产生正信。所以禅宗的禅法，它是从疑入手的，而不是从一头栽的信入手的。而禅却是十宗里头的共法，也就是要把佛法学好，你得先有疑心才行。洞山禅师啊，他还在是小沙弥12岁的时候，有一天啊，他跟师父出家了，剃度了，小沙弥嘛，在那里诵经，诵什么经呢？诵心经，诵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他把法器放下来，然后摸摸鼻子，摸摸耳朵，摸摸嘴巴，摸摸身体。他的老师一看了以后，他说大气，他说我教不了你。他问，回过头来问师父，我有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他师父跟他讲，我教不了你。所以洞山禅师到蓝泉那里去学法，是这样去的。但他有没有在蓝泉那里悟道呢？没有。然后到云岩那里去悟道，蓝泉又把他介绍到云岩那里才悟道。他是一个不断的疑的人，你要他有多少时间才真正产生正信？可是等到你一产生正信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他的心是如此的坚固，他的心是如此的有智慧，他的心是如何的能够破万魔，他的心是如此的能够照亮万物，这才是真正学佛之道啊。魏阳宗的祖师爷，两位祖师，一位是魏山，一位是仰山。魏山是老师，仰山是弟子。这两个人都是百丈的弟子，百丈圆寂了以后，仰山就跟着魏山学。魏山呢，有一天就跟仰山讲，他说：“师弟啊，快说，你可千万不要走到阴界里头去啊！”意思是说，你把心得说给我听听，你可不要跑到阴界里头去。什么叫阴界呢？大家一讲到阴界，大概就是鬼怪、魔王在的阴界，不是的，消极就是阴界。一个人经常有矛盾、有冲突，就是阴界。一个人内心里头贪嗔痴恼起，没有办法去除，就是阴界。它是黑暗的，一片黑云呐、啊，横谷口，几多飞鸟进泥潭，那是阴界。有障碍、有冲突、有矛盾，通通都是阴界。阴就是没有光亮的意思。这样告诉他，那当然光明界，那就是佛界。那么你看看。这个事情一问，仰山说：“我连信都不要，我还管他阴界不阴界呢？”哎，这一胆呢，魏山就问了：“你是信了以后呢，才不要呢，还是不信呢，才不要？”这是师父问弟子啊：“你是信了以后才不要呢，还是不信就不要？”他说：“我根本没有所谓信，我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还有个什么？”他师父说：“哦，原来你也只不过一个小圣佛而已，除了你自己之外还信个什么？”他说：“你也只不过小圣佛而已。”他说：“我连佛都不信，那还有什么样小圣呢？”他的师父魏山呢，马上说：“来来来，问清楚，《涅槃经》40卷是佛说的还是魔说的？《涅槃经》 四十卷是佛说的还是魔说的？仰山呢，马上就告诉他，魔说的。师父说，以后谁也奈何不了你了，替他证道，你一定会讲天哪、啊，那《法华经》也是魔说的啦，《涅盘经》是魔说的啦。我告诉你，他说的魔说的是什么，你懂吗？如果你把经典读完了以后一点都没有消化，那是魔说的。如果你把《涅盘经》读完了以后变成你的智慧，不是你每天在拜那部经，而是你真正从里头得到智慧，得到开启，能够在应对进退，能够在日常生活的行止当中产生智慧，解决问题，那是佛说的、啊、否则死的东西是魔说的、啊、你看这样子的一种澄澈的一种智慧，这样子的一种澄澈的一种心智，那就是佛法高妙之处。所以佛并不是要你一头栽啊。有人告诉我，老师，我怎么练佛都不硬啊，我怎么练都不硬啊。我说你不会练嘛，你要练的时候就得肯修行，是不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告诉我，哎呀，我如何都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忧郁耶。我说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忧郁的原因，那是因为你不肯去行动啊。你肯去行动的时候就行，你不要坐在那边只求佛，你应该求佛给你行动，求佛督促你去行动。怎么行动？你愿意真的每天生活正常，你愿意好好去做一点运动，你愿意照时间就去跟医生谈谈这个药用的是不是需要做修正，那么这样子的忧郁症就可以被克服。可是你老想着我练佛，我练佛，我每天都在练，他怎么还是这么难过呢？因为你不懂得，佛是告诉你你要去行动啊，那才有欢喜行，有饶益行，那是无拘扰行啊。所以一切法心没有疑惑，必须变成行动。十个波罗蜜通通要变成行动才可以。我们必须呢，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心灵上有这样子的一种啊，真正破疑，然后我们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正性。如果不破疑，就想一头栽要去正性，那叫做迷信啊。所以正性的人，他学了佛，他会越来越刚强。学了佛以后，他知道佛是没有形象的，佛界跟我随时是互动的，我跟他之间根本只是顷刻之间的事情，而不是遥远的事情。所以那种佛力的加持就很强很强了。所以行波罗蜜也必须要没有疑才可以啊。你这么想着说，哎呀，我来布施好了，那你想了，布施这样的话佛会不会给我功德呢？你开始疑了。所以你应该先疑一疑，说我这样子的布施有没有功德。可是最后你要得到一个不疑的东西，那是什么？光是一个人想着从布施里头得到功德是得不到功德的，你懂我的话吗？光是从布施里头想要得到福报是得不到福报的，布施本身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这么欢喜的。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变成不疑的正信，你会这么想啊，想说哎呀，我现在想要多布施一点啊，多给别人一点欢喜呀、啊、那好，我来多布施，这是好事情。但是这样子的布施的结果，你会得到福报，你会得到福报，但你没有得到智慧。真正得到需要你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只有福报。要有福报也要有智慧，所以布施只有布施。持戒也是一样，你如果持了一个戒，踩掉了一只蟑螂，你就想着糟了，我现在又犯了一个戒了，那你那个戒一定持的也是有问题的啦。你那个戒里头不是正性的戒啦，踩过去的已经踩死了，那你每天还在那个地方怎么办呢？有的人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即刻放下， 有人合掌念十声阿弥陀佛，他系得更紧，到底谁才是正信呢？当然是放下的才是正信。那么十波罗蜜也要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清楚，清楚的就是光明的，就不会走入阴界的。那么我们呢又问到，在这个普惠菩萨又问到不可思议的问题，那么普贤又答十种名不可思议的问题。一切善根是不可思议的，誓愿是不可思议的，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那什么东西叫做不可思议呢？不可思议的事情还真多嘞！你看啊，信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啊、哦。那个我们在学佛里头，信是不可思议的。你没有怀疑的，你信了以后，这个信真的不可思议啊！你每天早上起来只是合掌，念了几声佛啊，持之有年，你从来也不间断，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因为那个时候你真的跟佛做了一个非常圆融的相接触，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那个不思议呢，是日子久了以后你才知道。有老太婆，她听人家讲说只要念佛就可以了，可是呢她也是听人家讲的，听说不识字的人把妙法莲华经那部经摆在安客堂殿里啊，那一边摆金刚经一边摆卖妙法莲华经，这两部经摆在那里就好了，只要每天拜念佛拜这两部经就行了，这样拜一拜以后就会成道，自己的智慧就会大开。这个老太婆在基隆，她真的智慧开了，她就像一个非常开悟的一位行者一样，她的待人接物是如此的开朗。过去廖崇辉居士还特地跟我讲，他说这一位修行者是了不起的，在家的修行者一个字不顺字，就是一句佛号，就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信念，就这样子拜了这两部经，拜了全部，整个人全部豁然开通。问题不在数字啊，问题是在他如此的欢喜，如此的对待他的家人啊。我也是时候常常感觉得到，我母亲也有这样子的特点，他真的也不数字，但他能背弥陀你会吗？那还要背金刚你想吗？不可思议，愿力不可思议，信不可思议，佛法不可思议，这渐渐来的。我不敢这么说，但我愿意这么说。我七岁学佛，我国民小学的成绩实在是有够惨的啦，我都毫不讳言的啦。三四年级的时候考个39个同学，考个34名，这是蛮不错的成绩啦，算数量是很大啦，所以福报也很大啦。但是呢到了五六年级就稍微好一点，也是练个十几名二十名。哎，但是会到了国中的时候呢，这脑子突然间来个转一转，我不希望你变迷信哦，我只是告诉你有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到了高中的时候呢，要做那么多的粗重的工作啊，那么要去挑那么大的粽子的担子，每天清早去买卖那些水果，但是书也读得来，把一本书插在那个口袋里头啊，他也会背起来，你相信不相信？你一定会讲说啊，把书放在屁股的那个地方会背起来，那我也要小朋友。我告诉你他会的，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哎，你休息一下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读两段， 就因为你没有时间可以读，所以那两段特别专心，念两次以后怕他忘掉，还继续做生意。一会儿呢，哎，忘掉一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再把它放回去。所以生意做完了，那一刻书也会背的，你相信不相信？不可思议啊。有的人是整天在你背不来，奇怪，我放在屁股的后头，很快就背起来。有的人看他整天自己背还背不过，还请补习班的来帮忙背。我不是，我呢把那个东西放在口袋里头，上山去挑番薯，挑完了挑到一半要休息的时候，把它抽出来。那个山很陡啊，把两篮的番薯呢靠在身上，然后坐在那个地方，自己想一想，像大雄宝殿一样，然后拿起来读一段，他通通记得，因为怎么？因为脑子很清楚啊。不可思议，你别以为你忙了就不能读书，也别以为自己哈、这个好像这个一定要是怎么样好的环境才能读书，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愿力，愿力不可思议。你想要，你就能成，心想就速成，它确实是如此，是不可思议的。戒律不可思议，你持一个戒，不可思议。有一戒你把它持着，五戒里头你就单持一戒就不可思议了。你看你持哪一戒，不要说五戒都全持，五戒全持就更不可思议了。你持一戒持一段时间你就不可思议了。你说我不戒杀，然后你试试看，我现在就不杀，你试试看。所谓的不杀我讲过哦，你先不要从一开始就不杀，就一定要从吃素开始了，你要从慈悲心开始，那个地方开始，你持一戒试试看。哎，不要骂人骂死啦，骂人骂也烫腮脸啦，不要骂这种话啊，不要骂这种话，那就是慈悲心，是不是啊？柔软心，你持一戒试试看，你不要拍着桌子骂人啦，这个你试试看，持上一年以后，告诉你，眉毛也柔和了，整个脸都放光了，哎呀，不可思议的。持戒不可思议，你持个戒，说我不盗，不是我的东西绝不拿。你看，你的人生是一条坦途哦。哎，盗并不只有盗财啊，不要盗人家的钱，不要破坏人家的感情，不要盗人家的钱。也不可以去贪足一份钱。你持个戒，持持看，你的人生呢就充满了光明，你的人生也自然充满了欢喜，一片坦途，一片好光景就在。那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妙了，你看吧，同学们，小孩年轻人读书，这读书要养成好习惯，习惯就是戒律啊。今天读书这本书读完了又摆在这里，明天读书那本书摆在那里，树上桌子上也有书，桌子下也有书，墙边也有书，你切是读倒去，切读涂骹，切读马四隔壁，那是坏习惯，这不行。但是读完了又该把它放回正位，是不是？东西该把它摆好，自己常用的东西应该把它放在铅笔盒或放在那里，你有一个头绪，这就是很好的读书习惯，这就是戒律。有这个戒律，它你的读书就会越来越好。你给自己定个戒律嘛。有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他说：“哎呀，老师，我老写错别字怎么办呢？我改不了哎。”我说：“很好，你跟我一样都会写错别字，那很好，我也会写错别字。那老师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拿一本簿子，老师在你的日记上、作文上给你签了错字的，就赶紧呢把它抄在一本簿子上，然后在墙上钉一个铁钉。啊，这本簿子呢，怎么系一个绳，系一个小小袋子。”然后就把它吊在那个铁钉上，每发现你写一个错字或别字，就把它抄在那个簿子上。我告诉你，你总共一辈子不会超过100个错别字。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不信你试试看，你花个一年的时间抓臭虫，看你有没有抓到100个臭虫。”他抓来抓去，一共只抓了60几个臭虫而已的，就没有臭虫可以抓了。他以后再也没有臭虫了。他以后在学校里头写作文没有错别字了，现在要想也错别字也不可能了，不可思议啊。
戒律不可思议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业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业是行为，你有坏的行为，那就是有恶业。坏的行为不可思议，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这样讲话，就是一种业力。这种恶业呢，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什么不可思议呢？是坏到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你总是会有一天会说溜了嘴，总是有一天你觉得很寂寞，就把这件事情又讲给别人听，那你就会变成两头蛇，闹得人家哈、哦、起冲突，弄得自己心灵不安。那个东西也是业力，也是不可思议。有时候我们这么想说啊，我偷一点东西有什么关系呢？这办公室的一点东西把它偷回去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点点而已嘛，哎，这业力不可思议。你在这个地方偷一点当然没什么关系，以后偷大一点就有关系啦。以后如果有人包个大红包塞在口袋里头，他就关系就更大了。所以不可思议啊，会破坏你的前途，破坏你整个的心灵的平衡，不可思议啊。戒定慧都是不可思议的，你要修一个定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定为什么不可思议呢？我刚刚啊坐在那里，最后剩下五分钟，哎，我看到了一本英文的小册子啊，那本小册子呢的名字呢就叫做禅定，就叫 meditation， 上面 the only way， 唯一的一条路，唯一之道。我把它打开来看啊，它很好玩。我只是随便翻开来，有一段话讲得精彩极了。他说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心的能量不断地往外去追求，往外走，我们看起来很集中，很注意集中的，我们往外去追求，也许我们会读好书，做好事情，但这往外出求的东西这样是不够的。我们有时候也要把自己的心灵集中起来，往自己的心里头去，去照亮自己的心灵的世界，你会发觉那么外头所创造的东西你也就比较不会执着了。我们佛是要告诉我们，那个集中心力是要内观的，只有透过内观的时候才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啊。我记得啊，过去啊，这个马祖呢告诉他的弟子讲说，肢体白手体黑，这是用了道家的东西啊。什么叫肢体白手体黑呢？黑跟白两个是对立的，可是你要知道白的，可是你也要保住黑的，因为它是对立的。只有这样说你才会回到平真正的平静。如果一路往外去吃求，而不顾住自己的内心，或者一个不断的内观，哦，没有去注意到周遭的时候，那么我们都会堕入边界。我们不能够得到那个不可思议的力量，那种心能的力量，我们会办不到的。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是一切善根是不可思议的，誓愿是不可思议的，深入一切佛法不可思议的，修菩萨道是不可思议的，好多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很不可思议。你说我只起一个动念，那件事情就发生吗？对的，这种事情我常有。我只动一个念头，那件事情就发生了；动一个念头，那件事情就没有发，又没有发生了，就是一个念头的问题。但是那个念头只要动了，动得深的时候，就会很危险。有一天我只是动了一个念头，哎呀，我想换个工作了。隔第二天，就有人找我，你该来我这里工作了。我竟然也答应了。你想想看，这样子的念头有多厉害。你一定会讲，老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多么希望我有个念头想中奖啊，中六合彩啊，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比较单纯的时候的念头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到最后越谨慎着自己的念头，所以紧把神头做一掌，不是一番寒彻骨，真得梅花扑鼻香。那个神头啊，就是结啊，有另外一个说法，紧把城头战一场，那意思是要针对着城头那个地方打仗，自己要克制着它才行哦。那是念头是很厉害的呀、啊，所以你知道，你心里面越平静，你心里面有一个念头很容易进来。你平静的时候，你家乡的你自己的亲骨肉有什么事情，马上就进来。那种东西是一种新的能量，这种能量我们称为叫神通。这种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是自然会进来的啊。但是也是一样的，你自己心里面有那个信心的时候，那也很清楚的会传递到对方去的，那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那是不可思议的东西。这个部分你看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有蛮多地方在叙述他自己在禅定以后自己所发生的、所发现的心灵上的一种力量。所以当我们的心里越平静的时候，我们一练一种积极的思想，我们的人生就在光明面里头。我们愿意自己努力上进，我们一辈子就是在努力上进的这条路上拓展自己的前途，就是如此啊。尤其是几位小朋友，我特地为你说的，也为你祝福哦。那么第五呢，是无痴乱行。什么叫做无痴乱呢？无痴乱就是慧的意思，有智慧的意思。有智慧就会全巧，就会变化。学佛如果没有全巧，没有变化的话，那么你就读经就死在经里头，经变成你的坟墓。所以它是魔说的，学佛一定要会，所以叫做要安住巧密语，又巧可是又是心中的命，这样子的语言自己会告诉自己有所启发，这是巧密语。所以一切佛经中都有巧密语，你自己要产生巧密语啊。佛经读完了以后，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下来，有很多的戒律是佛在那个时候定的，是因那个时候的因缘而定的。现在那个时候定的戒律说，出家众身上不可以拿钱，那个时候的钱是金块，不应该经过这些东西。那个时候甚至还可以以物易物，根本不需要这个媒介。现在用钱，是不是你想要化缘，是不是你想做救济的事情，你没有经过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也应该有所不同了。他的意思应该被解释成说，你不要想占有这个东西放到自己的口袋，应该这样解释的。那么这样解释就叫做巧密语，它是全巧。全巧是很重要的，学佛有全巧才没有痴乱，没有全巧它会变成愚昧无知。所以要真正能够善巧，真正能够有这样子的密语，那我们学佛才真正啊有真正的一个得力点。我们讲禅啊，我们这个禅字其实很简单啊。禅字呢就是敏思的意思。什么叫敏思呢？敏思，敏就是敏除没有的意思，无的意思，叫敏呢、啊、思是思想的意思。有人就说，那我不要思想就叫禅，错的。敏思这两个字的解释是，重点是你还是要有思，你还是有思想，你还是有种种的在起心动念。佛并没有告诉你不可以起心动念，问题是你要怎么样起清净的念头。那个敏字是清净的意思，清净思的意思，你的思想里头清净条理，你的思想里头没有种种的杂染，你的思想里头没有恨，你的思想里头没有打死结， 那这样子来思考，这样子来面对问题，那自然而然的，你的生活，你的这个待人接物的条理上就没有障碍，那才叫做真正的正定，那才叫做敏思哦。所以那个敏思的意思是我还是有思想，我把思想集中起来啊，它是专注的。可是这个专注是专注的思，而不是不思，不思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片空白了，那是断灭。它还是有思，但是这个思是什么？这个思是清净的，就像流水一样，涓涓流水一样，你还是知道你在呼吸，你还是知道你周边的那些东西都存在，但是它是进入了一个清净的状态。就好像你去到一个非常澄澈的山谷，你看到那澄澈的流水，看到那个底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流水还是涓涓的细流，是不停的，那是奇妙无比的东西啊！就是它，它就是禅定。这样子的禅定，它是饶益有情禅，那是让每一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每一个人的情能够康荡下来，这就变成饶益有情禅，有情禅。那当然也可以正法乐住禅，因为你把东西都摆下来住在那里，那就是正法乐住禅。可是隐身功德禅，当心量完全集中的时候，那么我们成为一位觉者，这个觉者变成慈航普渡了，它就变成隐身功德禅。所以看起来只是敏思，这个敏思系活活泼泼的被用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上面去，这就是禅。对，这也就是所谓的沙内的意思啦。沙内是指正定啊，我等一下特别再谈谈沙内的问题。那么所谓这个安住巧密语，是全巧的这件事情。你看，我上一堂课或者再上一堂课，曾经提过的《妙法莲华经》这部经，佛在三请以后要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以大事因缘来说这个佛法，我说的呢是莲华如来的佛法，是莲华光如来的佛法。虽然说的是日月灯明佛的佛法，虽然来说心明最光明的正等正觉的那个佛法。”可是我要说这个佛法必须要透过全巧来说，而不是你直接就能够把它引给你的。透过全巧就是透过语言，透过全巧是透过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让一个小孩子学会画画，我们必须要设计一套教学的方法，他根据这个教学的方法引导他做过这一个练习以后，他学会了画。就想象一个飞行员，他要学会开飞机之前，他一定要去学习很多东西，然后最后要透过一个模拟机的训练，最后模拟机的训练考验通通合格的，他才可以到那个喷射客机上去开那个喷射客机，而且只能够当助理在旁边看着，然后自己才去尝试。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全巧的东西，有全巧的东西才能够进入实相的世界。那么所以安住巧密语是指这个全巧的部分。妙法莲华经在讲这个全巧的时候呢，他讲是开示悟入，是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是四个部分哦。其实这四个开示悟入呢，就是一个全巧，就是一个巧密语，就是整部华严经全部都在说开示悟入这个巧密语。你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开，你肯开吗？把冷气机打开的时候你就凉了，那不就是开吗？把你的窗户的门打开了以后，你就看得出去的心就开了吗？如果你每天只是在一个家里办公室，你都不愿意打开你自己的窗户，你不愿意在你回家的途中也能够看看，其实这个霓虹灯也是蛮美的，你看看这车上很多的人其实也蛮好玩的，这有情众生跟我而言是朋友情未已， 是不是以朋而友的，你心胸越来越开广的，那是开哦。所以你留意，你如果让有一天早一点起来，找一些朋友说我们今天去爬山，今天要爬的山呢要爬四个小时啊，当然你的体力必须容许，你的心脏必须负荷得了的条件啊，我不是讲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你可以去爬四个小时，你这四个小时这样子从山上这样走过回来以后呢，你回到你的家里来，你的人会非常的镇定，而且很多事情会很看得开。你呀，以前很会挑小孩子东，又会挑小孩子西的，现在不会。你会觉得一会儿不安的，那忧虑的那东西慢慢的退去。所以说真的，如果有时候我们碰到一点难题，受到一点挫折，有一点心情上的不愉快的时候，有些事情挥之不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要老在家里，你应该有机会出去玩玩，它会开一点。你最好是做什么？最好是做一些体能的运动，去登登山跑一跑，绝对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心开了，这是前巧，你透过这个前巧你才体会到心会开。一个人只会读书，也不欣赏音乐，也不看看杂志，也不读读小说，这样一个人他书一没有练好的时候，他就缩心体啊，会不会？所以其实我很鼓励年轻人啊，我也跟在座有的时候做父母亲做祖父母的，我也给你建议，你不要把小孩子看的是说他除了读教科书之外别的书都不可以读啊，偶尔读一点